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四，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拜登和川普可能再次对决。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说，俄罗斯乐见拜登赢得连任。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宣称，他将同任何当选的美国领导人合作。 当被问到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谁是更好的选择时，他明确指出更希望拜登获胜。普京说，拜登他更有经验，更容易预测，他是一位老派政治家。当被问到对拜登健康问题的猜测时，普京回答说，我不是医生，我认为对此发表评论不合适。不过他似乎淡化了外界对拜登认知能力下滑的担忧。普京说， 他不太关心美国总统的健康状况，他关心的是华府的政治立场。他说，华府的政治立场极其有害和错误。针对普京的发言，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说，普京先生不应该介入美国的选举。今天，美国纽约州一名法官拒绝了前总统川普提出的驳回有关 他在2016年大选前向一名艳星支付封口费指控的请求。川普提出， 驳回纽约地区检察官白埃荣在封口费案中对他的指控，而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今天拒绝了这项要求，并宣布将从3月25号开始挑选陪审团成员进入审判程序。预计审判过程将持续6周的时间。这个时间安排意味着陪审团可以在7月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敲定总统提名人和11月美国大选之前作出裁决。 白埃荣去年4月以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对川普提出指控，这些记录和他向艳星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有关。川普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如果审判如期举行，他将成为第一位在刑事案件中受审的美国前总统。近日，中国学者最新的合成致命病毒论文引发业界担忧。白宫周三回应了有关中共生物实验室安全的提问。 1月份，一份科学研究预印本在网上疯传，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生物实验室安全的担忧。在这项研究中，人猿化小鼠被注射了COVID冠状病毒变种后，几乎100%死亡。一些著名科学家批评说，这项研究是鲁莽的。周三，媒体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提问，美国政府是否正在关注这项研究，以及对中国实验室安全的担忧是否有更广泛的看法。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回答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和记录许多国家在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方面的操作，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他说，这是我们继续保持警戒的领域，因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危险生物物质最终都可能会回过头来伤害美国人，因此它仍然是美国政府多个机构的重点关注对象，我们将继续关注。 15号， 以色列特种部队冲进加沙南部最大的一所医院，搜寻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以色列军方说，已经掌握哈马斯在汉尤尼斯纳塞尔医院扣押人质以及不幸遇难人质的遗体仍然在医院里的可靠情报。汉尤尼斯是以军最近几个星期聚焦围剿哈马斯的主战场。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以军在纳塞尔医院进行了精准而有限的行动， 而且不会强制撤离医护人员或病人。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其他民用设施来隐藏他的武装分子。这次袭击发生的前一天，以军刚刚下令撤离医院中几千名躲避战火的逃难民众。一位获释的人质上个月对美联社说，他和另外20名人质曾被关押在纳塞尔医院。美联社指出，国际法禁止把医疗设施作为攻击目标，但是如果这些设施被用于军事目的， 便会失去这些保护。周三，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布了今年1月对非法移民的拦截人数。虽然非法入境的各国移民人数比前一个月下降了 50%， 但是来自中国的走线者却在持续增多，增长速度最快。移民律师也证实，已经入境的中国人说，后面路上还有大量的走线人，每天入境有几百人之多。 而且因为中共是世界上对本国民众迫害最残酷的政权，所以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通过率最高，保守估计在 90% 以上。根据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2024财年的仅四个月当中，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人数就达到了18755人，而2023财年全年的数字只有24314人。也就是说，照这个速度，再过一个月，从西南边境进来的中国人就将超过去年一年的人数。根据这项数据，中国人平均每天入境156人。媒体则报道，西南边境本周单日入境的中国人将近270人。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